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二，农历正月21，雨水，北京晴转多云，6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李强、丁薛祥出席，王沪宁主持。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2月24号到25号在京举行。
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将于3月施行，便利经营主体跨区域迁移。
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新车总销量 38.9%。
哪吒2进入全球票房榜前9名。
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在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袭击身亡。
美国东部冬季风暴已导致13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京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座谈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座谈会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任正非、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上海维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仁荣、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雷军等6位民营企业负责人代表先后发言，就新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几十年来，关于对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
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社会生产力将不断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将稳步提高，改革开放将进一步全面深化。特别是教育科技事业快速发展， 人才队伍和劳动力资源数量庞大，素质优良，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配套完善，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巨大，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习近平强调，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总体上是在改革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来，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
习近平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凡是党中央定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打折扣。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要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同时要认识到，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违法行为都不能规避查处，要认真落实各项纾困政策，提高政策精准度，注重综合施策，对企业一视同仁。要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立足实际，统筹抓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落实。习近平强调，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不断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弘扬企业家精神，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为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多做贡献。要按照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不断完善劳动、人才、知识、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使用管理保护机制，重视企业接班人培养。要坚持诚信守法经营，树立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实际行动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力所能及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多向社会奉献爱心。习近平最后说，
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沪宁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强调要正确认识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做了全面部署。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全局意识、系统观念、法治精神，把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努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石泰峰、李书磊、何立峰、吴正龙、穆宏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民营企业负责人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2月24号到25号在北京举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即将召开的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做准备。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1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议程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1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财政预算事项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稿，审议了全国人大机关2024年度群众信访工作情况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14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和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办公厅研究室负责人就常委会第14次会议有关议题等做了汇报。
履职一年间，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太原市政道牌保障二所党总支书记、水稻三组组长王润梅，从事下水井的清涛养护工作30多年。如何为市民创造更宜居的生活空间，让城市面子更漂亮、里子更扎实，是他持续关注的话题。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王润梅守护城市地下脉搏。总台记者宋文植报道。
一直就不畅通是吧？这个回去我肯定给你反映。
春节刚过，王润梅和同事们来到了太原市的一个老旧小区，在开展下水道日常清理养护工作的同时，对地下管道排水情况展开调研。
我的工作呢，其实就是每天走在大街小巷，每次在工作当中，其实都能够和人民群众呢去面对面的交流啊，每次出去呢都能听到人民群众的一些意见建议。
太原市近年持续推进雨污分流改造，但王润梅发现一些城中村、老旧小区仍然存在问题，导致分流效果难以保证。每逢汛期，排水管网溢流现象时有发生。去年的全国两会上，王润梅提出关于推动雨污分流源头改造的建议，得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充分肯定。山西省也发布了专项行动方案，计划在2026年底前完成全省的治理和改造工作。看着一批批老旧小区陆续完成管道改造，城市地下脉搏更加畅通，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王润梅履职的信心和热情也越来越高。
我们这个市政行业和老百姓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保障这座城市路平水畅，保障人民要有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履职一年间，王润梅走访调研发现，市政养护设备工具存在老化、超龄使用等问题，要进一步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除了管道设施的改造，设备工具也需要迭代升级。
就比如有些设备呢是环保不达标，那么还有一些呢现在是超龄使用，也有些设备呢现在已经停用了，还有一些呢它就是已经是不太符合现在的一些要求。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王润梅计划建议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提升养护效率，改善城市环境。
希望国家呢能够出台一些扶持政策，能够减轻我们在更换设备方面的一些资金的压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把这些市政基础设施需要的一些设备呢更好的去更新换代。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宋文植。王润梅和团队负责太原市10000余口下水井的清掏任务，年均清掏淤泥约20000立方米。在他眼中，居民家门口的关键小事都是城市治理的民生大事。他一手拿洋镐和叉子，一手拿书本和电脑，听民生，写民意，步履不停，初心不变。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制定出台《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便利经营主体跨区域迁移。办法明确，经营主体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迁入登记档案，无需在迁出地重复提出申请。迁入地迁出地登记机关要做好对接和档案移转，不得限制妨碍登记档案迁移，要求持续优化迁移程序，推行登记档案迁移网上办理，明确迁入地登记机关可以通过网络调阅登记档案的，迁移期间经营主体可以直接在迁入地办理登记业务。办法将于今年3月20号正式施行。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1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5万辆和242.3万辆，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同比双增，新能源汽车产销和汽车出口延续良好表现，我国汽车行业迎来平稳开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在山东青岛的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店，消费者杨女士刚刚下单一辆新车。她向记者表示，以旧换新政策加上企业让利，坚定了她下单的决心。
优惠政策非常的给力，然后刚才算了一下，就加起来的话能优惠3万多块钱，然后我现在下定的话呢，就能提到新车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1.5 万辆和 9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9% 和 29.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38.9%， 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江苏南通某 4S 店片区市场经理张海林表示，
新能源车一直是我们的销售主力，随着政策的落实，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度有了更大提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5年我国汽车总销量将达到3290万辆，同比增长 4.7%， 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预计达到1600万辆，同比增长 24.4%。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车企不断推出服务提升举措，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为开年后的汽车产业发展注入活力，行业对实现一季度的开门红充满信心。
中国动画电影《哪吒2》的全球票房昨晚取得新突破，闯入全球影史票房榜前9，这部创造了全球单一电影市场最高票房纪录的影片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美国科姆斯科分析公司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动画电影《哪吒2》已经连续3周登顶全球周末票房榜冠军。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单一市场的上百亿票房。最近几天，《哪吒2》的海外票房成绩也开始逐渐发力。在新西兰，影片中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人物塑造的深度让很多观众赞不绝口。
这是一部非常令人兴奋的电影，动画确实非常惊人。我以前从未看过中国动画作品，我觉得电影把角色的成长呈现得很好。
登陆北美后的首个周末，哪吒2杀入北美周末票房榜前5，以721万美元的数据创下了近年来中国国产电影北美首周末票房最高纪录。 在澳大利亚的周末票房榜上，《哪吒2》以235万澳元位列第三。连日来，《哪吒2》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市场上座率超过 90%， 在国际知名影视评分网站 IMDB 上获得 8.3 高分。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系主任唐俊看来，《哪吒2》不仅画面制作精良，展现了整个中国动画工业的集成式创新，在故事内容上也可以让跨越文化背景的不同受众群体找到各自的共鸣点。
这种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对立的关系，其实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其实都容易获得共鸣。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承办的跟着电影游中国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跟着电影游中国活动主要围绕中国电影海外发行放映和海外中国电影节展、境内外国际电影节展，广泛开展电影加旅游宣传推介，引导更多海外电影观众通过中国故事领略中国风采，激发来华旅游消费热情，鼓励电影企业和旅游企业创新合作，深入挖掘中国电影的文旅价值，推出既能体验银幕精彩故事和电影文化内涵，又能感受中国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电影主题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更多海外观众转化为入境游客。启动仪式上，《哪吒之魔童闹海》、《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唐探1900》等春节档电影剧组介绍影片在全球主要电影市场火热的上映情况与映后反响。多位外籍文化友好人士及旅游博主围绕春节档影片拍摄地、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推介相关景区景点，以电影视角生动展现美丽中国。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国防工业战线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邹家华同志，因病于2025年2月16日23时4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再创新高，截止到今年一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1321.3万台，同比上升49.1%。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继续呈下降趋势，其中流感病毒是导致近期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主要病原体。尽管目前我国还处于流感季节性流行期，但流行强度已总体减弱。
记者昨天从四川军连县28山体滑坡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2点，此次山体滑坡灾害造成2人受伤、10人遇难、19人失联，目前当地避险转移并妥善安置群众139户、767人。军连县已同步启动聚居点选址、规划设计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全力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阿克萨电视台17号表示，哈马斯一名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沙欣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丧生。以色列国防军发表的声明证实了这一事件，并称沙欣是哈马斯重要情报人员，曾多次策划并实施针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7号称，俄罗斯与美国即将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会谈，将讨论如何就启动乌克兰问题谈判达成一致。 据介绍，此次会谈将是俄美双边会谈，两国元首双边会晤事宜也在筹备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不参加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美俄谈判，也不会承认没有乌方参与的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
美国东部的冬季风暴持续蔓延，当地时间17号，美国冬季风暴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11人来自肯塔基州，1人来自佐治亚州，1人来自西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州长17号表示，该州洪水严重，另有数人失踪。
据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方面17号公布的消息，一架客机在着陆时发生事故，目前皮尔逊机场所有航班已停飞。当地急救服务中心表示，有15名伤者被送医，事故原因初步认为是恶劣天气。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7号发布消息称，事发后涉事客机上的全部80人均已完成撤离。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山山能作雨，物物且成春。
寄予迎浦雨，归雁过山峰。
刚刚开春，经过几个月的休养生息，湖区的候鸟们个个体力充沛，都储备好了能量，开始集结。
向春入二月，花色映重重。
暖气前催次第春，梅花已谢杏花新。
现在呢，春天到了嘛，又到了繁花似锦的季节，几个好姐妹呢就约着今天天气好，一起来赏花踏春拍照。
雨水时节在这里赏杏花，我觉得很有意境，漫山遍野的杏花看得我眼花缭乱的。
露入云山添画意，结过雨水尽农忙。
黄河水富含有机质，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喝足了黄河水的小麦，长势明显比往年好，预计今年的收成会更好。
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
我看到这金灿灿的油菜花，心情非常的愉快，身处在这一片花丛之中，放松身心。
日暮悟行心自得，良辰被觉稀韶光。
今年我们将会进行项目二期的加速推进，进一步的扩大电池和组件的产能。我们将会继续加大全球化布局，全面拓展国内外的市场。
大家都干劲十足，也希望今年跟大家一起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